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邻居三哥是个很势利的人，在外地开公司，自己的亲娘不管，但是过节回家都是买很贵重的礼物送给村长书记。他40来岁就得了不治之症，9月份回家时已经走不动路了，脸色黢黑，饭也吃不进去，已是晚期了，在准备后事。一天，三哥来我家，我想他是来听真相的，就全面地讲了大法真相，帮他做了三退，给他真相护身符，他马上装进口袋里，给他9瓶共产党，他说谢谢。我说你别谢我，你就谢大法师父吧。邻居三哥来的时候脸色是土紫色，挺吓人的，三退了走时脸色很好看，红润润的。到了腊月他上班去了，他的家人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后，也相信大法好，也做了三退。我们家对门邻居是一对老夫妻，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大法，老太太的丈夫听从警察的安排，看我家的门看了2年，后来他得了肺病，看门挣的钱还不够住医院的，不久死了。因为我学大法，老太太不理我，在街上说大法坏话，结果他一次又一次地摔断胳膊、腰和腿，躺在床上不敢动。由于老太太非常强势，儿子都不管他。我看他可怜，经常过去送吃的、喝的，给他讲大法真相，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常念得福报。他感动地说法轮功老师教的徒弟心眼儿好。有一次他大儿媳来了，看见他婆婆不会说话了，吓得跑了出来说吓死我了，孩子奶奶不会说话了。我就过去给老太太喂了一杯水，又回家打了锅豆浆给她拿去，劝她趁热喝，喂了她一碗，然后她会说话了。有一年腊月，老太太屋里的炉火灭了，她从床上掉下来，身上穿的衣服很薄，爬了好长时间也没爬到床上去，最后她就大声喊法轮功老师快救我，然后一下就爬上去了。老人跟我讲这事时说是法轮功老师救了我，不然我就冻死了。他还告诉我，我看到法轮功师父给我治腿，看到一个很高大的人站在我身边，我听着我的腿咔嚓咔嚓响，腿就不疼了，是法轮功老师给我治好了腿。还有一次，老太太出门摔到大石头上了，那石头像狼牙一样，她头摔在石头上却什么事也没有。她对我说又是法轮功老师救了我，不然我就见不到你了。 老太太的女儿一次骑电动车把胳膊摔断了，胳膊一直没有知觉，医生说治不好废了。我给她讲了真相，让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久她的胳膊好了，她高兴地跟我说，大妹妹，我的胳膊好了，我们一家人都托你的福。我说，不是托我的福，是托法轮大法师父的福。我1998年得法，开始练法轮功。得法前，我患有胃痛、耳鸣、太阳穴胀痛、脚掌心痛、腿痛、膝盖痛等顽疾，整个身体都是病。练功不久，我的一切病痛不翼而飞了，那种幸福之情、感恩之心无以言表。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后，家人不让我练，特别是父亲激烈反对我继续修炼。有一年腊月20日，我丈夫打来电话说，你赶快来医院，你父亲脑溢血已经没有知觉，不行了。我到爸爸的病房对大家说，都别哭了，跟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侄子说，这是在医院。我说，救命要紧，让医护人员也知道这九个字能救命。于是母亲、丈夫、女儿、侄子和我一起念真言。我还对着父亲的耳朵说，爸爸，你醒来，醒来向我们师父认个错，只有我们师父能救您的命啊。也就半小时，父亲睁眼了，笑了，他的孙子激动地哭了。我说，爸爸，师父救了您，您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他说，我念，你也帮我念。他小声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晚上能吃点流食。第二天，在爸爸强烈要求下，他出院了。医护人员们带着感叹和不解的神情目送我们走出医院。主治医生对着我耳朵悄悄说，你给我们上了一课。腊月28是我父亲78岁生日。我说，爸爸，今天是您的生日，您觉不觉得有话要对我们师父说？他说，我要给李大师磕头，谢谢他救命之恩。我说，您还得写个郑重声明，向我们师父忏悔，求我师父给您一个改过的机会。父亲说，应该的，李大师，我以前误会了您，骂了您，骂了大法和大法弟子，我错了，求您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我要把您救我命的故事讲给亲朋好友听。他说一句，我写一句，发到了明慧网。我父亲现在健康如初。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他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有人劝他修炼，他嗤之以鼻，说那是愚昧，还直接甩出一句神经病。但后来他终于体会到修炼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做生意的，生意的利润丰厚，但休息时间很少，每天起早贪黑，非常劳累。我婆婆和小姑子都是修法轮大法的，他们都劝我修大法，说大法可以祛病健身。但我正忙于做生意，实在没时间，也没心思练什么气功。他们还说，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修炼，我认为这是人想出来的神话传说，信神信佛都是迷信，我是无神论。我认为练气功的要么是得了大病治不好，找精神寄托的， 要么就是退休了，闲得无聊找个事干。所以每次他们说不了几句，就被我给怼回去。婆婆让我看转法轮，也被我拒绝了。我每次回家，看到婆婆跟小姑子盘腿打坐，我要么哼的一声转身离去，要么说一些不好的话，斥责他们愚昧，有时直接甩出一句神经病。不过让我纳闷的是，小姑子这么年轻，有知识有文化，怎么也这么愚昧迷信，真是不可思议。后来因为我生意忙，过度劳累，我的颈椎和腰椎都出了毛病，颈椎压迫神经，我经常头疼头晕，严重时不得不到医院进行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也直接把我干趴下了。有一次我在床上躺了3天才能下地。这两种病医院治疗只能缓解不能治愈，我痛苦不堪。有一天我无意间摸到脖子上有个肿块，这可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快去医院。医生检查后说，肿块太小，无法确定是甲状腺瘤还是囊肿，但是边缘光滑，可以暂不做治疗，先观察着看看。医生还说，如果肿块短时间内有增大趋势，再来就医。从此以后，我时不时都要摸一摸它，这个肿块就成了我的心病。这期间，我娘家母亲心脏病发作住院，我天天晕晕疼疼的，还得和兄弟姐妹排班，轮流到医院侍候母亲。这时，我突然想起我婆婆和小姑子，这么多年好像没见他俩生过病。小姑子年轻不说了，婆婆以前可是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有一次在市场买菜还晕倒了，被送到医院急救。但现在婆婆家可是连个感冒药都找不到。再看看我母亲的床头柜上摆着大大小小的药瓶子，我思忖着，婆婆和小姑子练功真起作用了，下次再回去我也得看看他们的书。可我回到婆婆家却张不开嘴说要看书的事，日复一日，我一直不好意思开口，只是再撞见婆婆和小姑子盘坐立长，我就悄悄关上房门退出去，不打扰他们，也不骂他们了。到了2014年中国新年期间，我儿子体检查出恶性肿瘤，我得知消息后，我的天都要塌了，这不要我的命吗？我只有这一个孩子，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活不了了。我和丈夫赶快托亲戚联系北京的医院，过完年就立刻动身去北京。我们走之前，婆婆叮嘱我们，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大法有师父不会有事的，等你们回来跟我学练功。神奇的是，婆婆的话让恐慌的我心里安稳了许多，觉得有托底的了。儿子在北京住院期间，我休息不好，心情焦虑加上劳累，我脖子上的肿块渐长了，但我也顾不得自己，一心只想着赶快治好儿子的病。4月底，我们从北京回家，我脖子上的肿块已经长得肉眼可见了。于是我安顿好，就立刻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住院手术吧，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都得切除。切除后做个病理化验， 根据结果再确定下一步的治疗。听完医生报告，我走出了门诊大楼，我停下脚步，这时我想起婆婆的话，于是我把医生开的住院单给撕了，我决定回家找婆婆学练法轮功。回到家，婆婆把她的大法师父在广州和大连的讲法录像光盘都拿给了我。我看完广州讲法第一讲，晚上睡觉时，我感觉有一双手在我的腰椎部位啪啪啪摁了三下，我愣了一下，但我马上领悟这是大法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因为婆婆和法轮功学员给我讲过，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的过程中，大法师父会给清理身体，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我想法轮功是挺神奇的，不试试还真不敢相信。接着我又看完一讲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又摸摸脖子上的肿块，发现肿块小了一点，又看完一讲，我又摸摸脖子，发现又小了一点。就这样，当看完大法师父在广州的九讲讲法录像，我脖子的肿块小了不少，和原来差不多了。我心里那个畅快啊，高兴得不得了，心想再把大连讲法录像看完应该就彻底消没了，总算是要解脱了。于是我接着看大法师父在大连的讲法录像，看完一讲就摸摸脖子上的肿块，但这时却发现没有往下消。于是又看完一讲，我又摸摸脖子，肿块还是没消。就这样看完了大法师父的大连讲法录像，肿块依然没变小。我又接着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但肿块还是不往下消。于是我就每天勤练功，有时练好几遍，可肿瘤没有丝毫改变。婆婆和小姑子知道后，叫我不要再摸它了，也不想它了。他们说就按真善人好好修炼自己的心性，层次提高了，身体自然起变化。他们说这就是大法师父讲的无求而自得。他们又提醒我，大法是修炼，不是治病，但大法师父会为真修的弟子净化身体。那好吧，我克制自己不去想脖子上的肿块，但是一年多后肿块依然如故。不过就在这时，有一天我却突然发现我的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练功后就没再犯过了。原来我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它们就在我不知不觉间全都好了。这下我终于明白了大法师父讲的无求而自得了。我真的不再去想脖子上的肿块，只想自己应该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提高自己的心性。就这样，有一天我无意间触碰到脖子，才发现那个肿块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到了2016年，我母亲被确诊乳腺癌，这时母亲已经高龄87岁了，又有心脏病、高血糖，医生建议保守治疗，说白了就是吃好喝好，做家等死。我们虽然尽力瞒着母亲，只说是一个小囊肿，但母亲自己的乳房长个硬包，又频频出入肿瘤医院进行各种检查，母亲心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不说出来罢了。我劝母亲，妈，你没事多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诚心念 肯定能好病。以前我劝母亲修大法，但她一直不为所动。没想到这回，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教我练功吧。母亲学功很认真，虽然老胳膊老腿的，关节已经僵硬不灵活了，她也努力把动作做到位。我想起自己以前的教训，于是我告诉母亲，大法是修炼，不是治病，但大法师父会给真修弟子净化身体。我督促母亲要多学法，多修心性。母亲不识字，我就给她准备了 DVD 影碟机，购买了老年人用的 MP3 播放器，让她用来学大法师父的讲法。就这样，一年过去了，母亲看上去健健康康的，但我们也不知道她的乳腺肿块是小了还是大了，兄弟姐妹们没人敢提，也没人敢问。2017年底，母亲在外面上台阶时滑了一跤，股骨摔断了。医生说需要做股骨头置换术，但母亲年纪这么大，需要全面体检一下，各方面指标都符合条件才能做手术。体检做到乳房 B 超项目时，我紧张得不得了，不知道她的乳腺癌怎么样了。结果医生划来划去，一切正常，不但乳腺癌没有了，心脏和血糖也都正常了。后来顺利做了手术，而且手术后恢复得很好。半年后，母亲就可以扔掉助行器自由走动。现在老人家已经96周岁了，离他被确诊乳腺癌已有9个年头。就这样，我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大法修炼者，我真正体验到修炼的真谛，体验到大法是真正的修炼，不是迷信。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老母亲很有精神，走路、做饭、做家务都不感觉累，身体很好，看上去根本不像80多岁的人。街坊邻居认识的都说，相比起同龄人来，母亲显年轻。以前父亲在外地工作，平时都是母亲一个人在家中照管我们姐弟5个，很是辛苦，常年累月就落下一身的病，胃下垂，腰疼，腿疼，胸口还长了一个疙瘩，去医院治疗也没有治好。后来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给母亲讲了大法真相， 并告诉母亲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心都受益。母亲明白真相后，很是相信我告诉她的话，经常有事没事的就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非常诚心。从早晨一起床就开始念，走路也念，用他自己的话说，时时处处心里就想着念大法好。母亲说，有次在梦里遇到了害怕的事情，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不害怕了。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母亲身上的各种疾病都消失了，整天乐呵呵的，真的是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母亲经常和一些老年人在一起散步聊天，有时也能遇到大法弟子给他们讲真相。有些被前些年电视造谣谎言欺骗而不相信的人，就会说些不好听的话，母亲就劝他们说，你不相信就算了，人家也都是为了你们好，可千万不要说不好的话，这样对你们真的不好。我们小区里有个人患脑血栓，那天一个人告诉他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那人不相信还骂人，一个月就死了，这不是遭了报应吗？听母亲这一说，说不好听话的人也不吱声了。母亲维护大法，而且经常念诵大法好，师父时刻保护着母亲。有一次黑天，母亲骑着三轮车来给我送东西，因为路不熟悉，她骑着车向前走着走着，三轮车忽然自动拐弯向别的方向走了。母亲很纳闷，心想是不是三轮车出毛病了，就从三轮车上下来了。下来后一看，车没事儿，再往前一看，刚刚车子自己拐弯的地方有一个很深的台阶。母亲吓了一跳，心想，这是大法师父保护我啊，要是向前再骑一步，连人带车可就都翻下去了，后果不堪设想。母亲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心里感动的真的是没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只有感恩师父的救度之恩，谢谢师父保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究竟是为何而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死后真的就一了百了了吗？由此困惑的不仅有在生活中苦苦挣扎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普通民众，也有衣食无忧慨叹世间乱象之多的知识分子，亦有拥有无数资产的大富豪大富翁。他们中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各种早已世俗化的宗教，但却无法获得解脱， 在困惑中，他们依旧为名利争斗拼搏，依旧挣不脱各种各样的情网。殊不知，人间一切皆是幻象，人生不过是黄粱梦一场。黄粱一梦的典故来自唐代沈继济写的《枕中记》，故事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卢姓书生，在一家旅店巧遇一位有仙术的吕姓道士，两人聊了一阵，卢生感到疲倦，想休息一下。此时旅店的主人正在蒸煮着黄粱饭，于是道士就拿了一个枕头给卢生，让他枕着这个枕头睡一觉，这样就可以得到他所期望的荣华富贵。卢生倚着枕头就卧倒睡着了，一进入梦乡便娶了崔氏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之后中了进士，仕途顺利，先后任陕州牧、京兆尹、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最后还当了宰相，被封为燕国公。他拥有许多良田、宅地、美女和马匹，他的五个孩子也都享有高官厚禄，嫁娶名门。儿孙满堂的卢生享尽荣华富贵后，在80岁时去世。断气时，卢生从梦中惊醒，发现一切如故，吕姓道士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卢生很惊讶，便问道士，难道那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吗？道士说，人生所经历的辉煌不过如此啊。卢生惆怅良久，受教拜谢后离去。后来这个故事用来比喻荣华富贵如梦似幻，终归泡影，而道士点化卢生也是为了让他明白人生的真谛。想想人生的确如此，不过黄粱梦一场，百年之后人能带走什么？爱恨名利情仇、豪宅资产，什么都带不走，真所谓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可是人死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吗？事实上，不仅古今中外的修炼人知道，而且现代科学研究也早已证明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天堂和地狱也是真实不虚。英国的山姆·帕尼尔医生通过对100多位濒死病人进行研究，证实了灵魂的存在，还有很多濒死被救回之人表示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仿佛看到一束白光，而这正是灵魂出窍的佐证。1994年2月8日，美国世界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摄于1993年12月26日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在茫茫的夜空当中有一大片璀璨无比的城市，这就是人们努力寻找的天国世界。据说这张照片只是传回的照片中的几百分之一。女研究员梅森博士引述美国航天局内部专家的话说，那片城市绝对是天国。梅森博士说，因为就我们所知，人体生命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冰冷的没有空气的太空中。相信神存在的梅森博士说，我们发现的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此外，美国哈佛大学有25年从医经验的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依据自身的体验写出的文章《天堂的证据》被用作封面文章，刊登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中。亚历山大医生在文中详细精确地描述了自己的濒死体验，他体会到天堂真的存在。而十多年前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则揭示了前苏联科学家发现地狱入口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人在人迹罕至的帕钦加地区 钻出了有史以来最深的洞，洞深超过7英里，大约 12.2 公里那么深。后来这个项目不得不终止，原因是发生了奇异之事。在钻到超过3000米深以后，人们不仅会从钻孔中听到人类的嚎叫声以及尖叫声，而且居然还从里面飞出一头青面獠牙、长着翅膀的怪物。对此，前苏联著名地质学家阿萨戈夫博士的解释是，我过去不相信有天堂或地狱之说，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现在却不能不信有地狱存在。不用说，我们都对此种发现感到万分震惊，但我们都知道所见所听的绝不是幻觉，而我们也绝对肯定我们已打开了地狱之门。既然灵魂、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人肉身的死亡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按照佛教讲，人的死亡不过是再度转入轮回的开始，而跟随人进入轮回的有人积的德和造的业。千百年中，人就这样按照积的德和造的业不断轮回着。这样看来，什么是人生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天上的家园。人通过修行返本归真，摆脱轮回，才是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才是人间正道。那么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修去人世间的名利情。也许有的人说，我也信神佛啊，我也在修行啊。可惜的是，很多人一面信奉着神佛，一面又放不下名利情。而唯有真正看透人生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能放下功名利禄、娇妻儿孙，才能唤醒先天的本性，开启生命返本归真之路，最终回归自己的家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两个欺心害人终害己的小故事，您还记得吗？一个说的是唐朝的卢杞妒贤嫉能遭恶报，另一个是讲明朝的宋之信毁谤他人折福。今天我们再来讲另外两个故事。人们常说为人切莫欺心，欺心是指自己欺骗自己，昧着良心。古语云，人在做，天在看，人可欺，天不可欺，提醒人们要时时刻刻查看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天理。有人认为自己干坏事很隐蔽，没人知道，以为可以瞒过别人，殊不知可以瞒过人，却不能瞒过天地神明，不能瞒过自己的良心。善恶有报，善者祸福，恶者遭殃，古今无数事实就是验证。作恶之人必定逃脱不了因果报应惩罚的必然结局，其恶行受到人们的谴责，其命中的福禄以至寿算都将被削减，遭受忧愁祸患以报应其罪过，无法躲避灾难的命运。所以说，害人终害己，以害别人始，以害自己终，切莫为了个人的私利， 算来算去却把自己给算计进去了，应该及早向善才是明智之举。三，积诈身祸一身。过去太仓沙溪镇有个富民姓沈，他凶狠暴戾，为富不仁，有和他地界相邻的必设法占过其界，最终夺为己有。别人有王谷车犁之类，必设法借了来，偷偷给人家弄坏，说是担心侵害了自己的利益。邻居有刘志金父子，都从事雕工行的，技艺很高超，他们的刀具都是从云南弄来的，锐利无比。沈某建造房屋，雇刘氏父子在梁柱上雕刻各种花板，刘氏父子每日勤勤恳恳，精雕细刻，半年才完工，沈某却少给工钱。刘氏父子与他讲理，他却怀恨在心。一天，南京报恩寺要造500罗汉，访得刘氏父子有名，雇他们干这活，给了定钱，定了日子。沈某知道后，就暗中派人装成客商，与刘氏父子同行。假客商在途中把他们的刀具全部弄坏后，就逃走了。刘氏父子到了寺院，正好有本地工匠征活。刘氏父子因器具都坏了，又是在异乡，就不敢再征揽这活，只好干些零碎活，以偿还定钱。完工后空手而归，身无分文。父子仰天叹息，每天叫冤，却不知那毁坏工具的人是沈某指使干的。沈某干坏事日甚一日，自以为诡秘，别人奈何他不得。他儿媳劝他说，你造的罪孽也够深的了，倘若上天降罚，何处逃避？沈某大怒说，我有什么罪会遭到上天惩罚？你敢恶言咒我，这是不孝，留你在这儿有什么用？于是就把儿媳驱逐回娘家。儿媳离家行不上一里，忽然雷雨大作，她忙躲在树林中，远远望见云中隐隐有一条龙冲入他们家，席卷震荡，所有家产一无所遗，一家老幼都死去，只有他因回娘家豁免。一端之善可以滋生，一物之用可以见能，暗中损坏，有计难成。所谓器物，是指如耕地用的犁锄，工匠用的工具，文人用的纸笔之类。作为物品虽然微小，却是常用必须的，他人必须的东西暗地给损坏了，等到他用时手足无措，更有使人因此而饥寒交迫，贫病交加，钱财丧失，这是坏了心术呀，造孽可是不轻的。沈某坑害他人，作恶多端，到头来自己坑害了自己，正是自古积身祸一身，修贪富贵昧良心，莫言因果无报应，天道循环理最真。四，吉庆因何避之。清朝的李宾如多才博学，又精通武艺，参加童子考试20多年，每次都是失意而归。知府张化鹏喜欢他的才学，特拔举他文试第一，他又去应武试也考得第一，大家都认为他入京城学校不成问题。会试来临，李宾如领试卷入考场对号就坐，那天正逢下大雨，他穿着带钉子的鞋，把卷子放在案子上，就低头穿袜子，谁知抬起头却不见了卷子，原来试卷掉落地上，他不晓得，就在急转身寻找时， 不小心把卷子踩到脚下，卷子被钉鞋踩成碎纸。他哭着禀告主考官，因没有换卷子的先例，所以被赶出了考场。后来又去参加武艺考试，又因马料卷子把他摔落地上伤了腰，不能入院考试。先前在府中考得的两个文武第一都没了用处，从此贫苦潦倒。亲朋好友见状，为他找了个教学的差事，他背着书去那个村庄教学。夜里山洪下来，村庄被山洪冲毁，他的行李书籍也被冲没，只身逃脱性命，回到贫穷的家中。这时的张化鹏已升任广东运司，李宾如便跋山涉水来到广州求见他。不巧张家有丧事，已返故乡数日，他追至中途见到张化鹏。张化鹏很同情他的遭遇，说道：你怎么贫寒到这种程度？我现在守孝期间，不能举荐你。我长子现在杭州做官，幕府缺少人手，我写封信，你带上去找他。以你的才学，是可以暂时在杭州安身的。李宾如持信赶到杭州，张化鹏之子正病危，已不能看他父亲的信，数日后就病故了。李宾如举目无亲，贫困交加，想到怎么这么多倒霉事都落到自己的头上，正走投无路之际，忽然见到来了一位长胡子白眉毛的长者，于是向他哭诉自己的生平：为什么我无大过而屡遭大难，偏偏就让我遇上这么多的厄运呢？长者说：上天仁爱，哪有偏袒，现今福禄寿全者都是前世或以前行善积德而来的，而饥寒落魄者也是前世或以前所造的业障所致。你今天虽然没有罪过，但是你前生曾有恶行，自是能言善辩，四处钻营，从不顾及他人的困苦感受，一味坑蒙赖骗，自以为得计，想不到有今日的悲伤，这就是人们说的报应啊。若你今天的诸多厄运还不足以偿还前生的孽债，那么来世还要继续受罪。只有当下醒悟，从现在起存善心，行善事，读好书，做好人，忏悔改过，才能趋吉避凶。李宾如听完此番劝诫，幡然大悟，从此以后遵循劝告，积德行善，助人济人，后来果然中了进士，诸事顺遂。正是见善则迁由自主，转祸为福亦随时，光阴闪电亦消逝，及早向善莫稍迟。听众朋友，今天这两个害人终害己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您是否也相信长者的劝善，从现在也开始存善心，行善事，做好人，忏悔改过，从而达到趋吉避凶呢？好，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下次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